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再一次为 Alan 他在校园的事工向你献上感谢。这么多年的时间，他忠心的在校园服侍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主，经过了这么多年，主，他需要同工，他需要支持。感谢神，姐妹会在他的施工上有参与。巴不得借着姐妹会的参与，让我们能和 Alan 一起同工，让 San Diego 的那边的学生更多的机会听到福音，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恭恭敬敬把 Alan 他手上的工作，还有他的家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他所需要的通供，所需要的款项，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动了神工在 Alan 的身上，你必然也接着 Alan 来成全你自己的工作。恭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给我们有谦卑受教的一个心，给我们有聆听的耳。这是求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来和我们说话，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恳求圣灵高牧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讲诗篇十六篇，这篇的主题是信心的道路。刚才背诵经文已经念过，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借着这一节经文已经指出来信心的道路，怎么可以有一个信心的道路？唯有我们把耶和华常常摆在我们面前。分段呢，三段，一到四节是信靠神的人的一个记号，也就是一个特征了。五到八节呢，信靠神的人的福分。九到十一节是信靠神的人的期望，而这篇呢，作者是大卫，标题上就写得很清楚，是大卫的金诗。这一篇也是那个信靠诗和弥赛亚诗篇。大卫的金诗共有六篇，在诗篇里边，十六篇是一篇，其他有56到60篇。十六篇的写作背景及特点，就像他标题说的，他有个共同的特点，金诗他写作背景有共同的特点，他外在生存的环境非常的严酷，有死亡的威胁，有仇敌的追赶，似乎是走投无路，但神却为投靠他人化苦难为祝福。诗篇是十六篇，是一篇大卫论满足的诗篇。在这一篇中，头一句就是叹息，神啊，这是一个叹息，表明大卫对危难的意识。到这篇诗结束的时候，大卫更清楚地表达了危难的这种阴间的黑影与朽坏的那种的恐怖。大卫之所以提到这些危难，为的是要显明胜过危难的确据，乃是耶和华是大卫唯一与全备的好处。再一方面，大卫有一批和他一样的圣灵，是他同路人。大卫拒绝和敬拜假神的人为朋友。大卫描述耶和华是至善至美，因为耶和华是大卫今生的福分，也是大卫来生的盼望。大卫今生拥有他，他就能坐落在佳美之处，以至于可以享受永久的福分和权柄。至于将来呢，大卫也不会永远被敌人所胜， 敌人可能有胜过大卫的时候，但是大卫稳在起来。耶和华会藏在大卫的面前，在耶和华右手中，大卫必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大卫的盼望最终在那唯一拥有全备信心之子的耶稣身上得以完全的实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胜死亡，进入永恒的喜乐，借着他的舍身流血之死，这个盼望必能在那些和他同死同复活的信徒身上得到实现。这是我们大有盼望的。第一个大点，信靠神的人的记号。我们请姐妹们把这四节经文念一下。
人啊，
神啊，
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 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
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
处
不在你以外。
论到世上的圣
名，
他们又美
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以
别
神
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
苦
必加增，
他们
所浇奠的
血
我
不
献上，
我嘴唇也不
提
别神的名
号。
这四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了，一个信靠神的人，他身上有些什么的特征，有什么样的记号。第一个，耶和华是他信靠的对象。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保佑就是保守的意思，投靠呢就是避难，到神这边来避难。当大卫的生存环境陷入危难，他内心焦虑恐惧，大卫投靠神，向神呐喊，求神保佑。大卫以神为他的避难所。大卫借着一节向神表明他单单的归信神。在这个危难之际，大卫最需要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求神保佑他的性命。当你在危难之际，你的好处是什么？你能做的是什么？第二个特征，他承认耶和华是他的主。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NIV 的翻译， Apart from you I have no good thing， 就是我一切的好处都是你所赐，在神以外我得不到什么好处和福气。也是说，你就是我好气那个好处的源头。大卫在16篇第一节称创造主为神，这个神就是对宇宙主的统称。而在诗篇16篇第二节，大卫称耶和华，这个称号是强调神和选民的关系，神和大卫的关系。在大卫称他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这个你是加强的语气。主呢，反映出来大卫对耶和华的委身和忠诚，比神和耶和华更亲密一点，更近了一步。在这边我们看到大卫用这三个助阵加强的名称，表达他和神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我们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是越来越密切呢，还是越来越疏远？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借着这个宣告，大卫表达他只敬拜神，以神耶和华独一真神为他独一的主。大卫拒绝敬拜假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就是说，大卫知道他的幸福不是来自外邦人所敬拜的假神，而是来自他所投靠的耶和华。这也反映了为什么大卫投靠耶和华。大卫在这边谈的好处，也就是说幸福不只是闲于物质， 也包括了他在神面前有的平静、安稳和喜乐。再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他喜欢敬畏那些敬畏神的人，他和那些敬畏神的人是同路人。在新译本对第三节的翻译是什么呢？至于神上世上的圣灵，他们是尊贵荣美的人，全是我所喜爱，优美优善，就是尊贵荣美。什么是圣灵？也就是说神所分别为圣属他的子民，你我都是圣灵，都是属他的，是被他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在这边世上的圣灵也是指以色列十二支派一切虔诚侍奉神的人而言。申命记28:9，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灵。让我们看到神对圣灵的一个要求是什么？谨守耶和华的诫命，遵行他的道。若我今天说我是他的圣民，既不遵守他的诫命，也不遵行他的道，你想我是个圣民吗？只是挂名的而已。在诗篇97:10也说了，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性命的圣民，他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提醒我们了，要告诉我们了，一个圣灵是恨恶罪恶的啊！大卫在这个患难的时刻他不孤单，那些生活圣洁与主亲密的圣灵，也就是神的子民，他们在侍奉神的事上对神的忠诚，使大卫心中非常的开心。这许多虔诚爱主的人和大卫一样，因为坚持他们的信仰也遭逼迫。大卫与这群优美又善高贵的属灵同伴彼此相爱，彼此为友。这让我们想到，我不记得我曾经分享了没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在乌克兰的传道人从乌克兰往外逃的时候，他们所经过的路上，很多乌克兰的基督徒沿街摆着吃的，摆着喝的，热汤热水，摆着衣服，来帮助他们，来供应他们。他们彼此不认识，甚至有的话语都不通。有的人在乌克兰住了很多年，不会讲乌语，不会讲俄语，但是这些乌克兰的基督徒沿途都帮助他。这是我亲耳听到多位乌克兰往外逃出来的弟兄姐妹和我的分享。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主耶稣分别出来的神的子民，是圣民。虽然我不认得你，虽然我不同你的话语，但是我们也有天父，同有这位天父，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还有个特征是什么呢？他拒绝，他不敬拜虚假的假神。而第四节这边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者送礼物给别神的，他的臭苦皮下针，他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新译本怎么说？追求别的神的，追求别的神的。代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换了。耶利米2:11告诉我们，岂有一个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讲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意的事。这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圣经有多处讲到以色列民 转去拜偶像。爱别神的人，中文的翻译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原文就是以别的代替的，这是古时候的一种暗语，可能说话时说到别的便用手或大拇指，手指或大拇指向后面指，暗示指外邦的神而言。然后说代替的时候会用食指指向天，表示耶和华的意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希伯来文乃是说他们赶快跟着跑，也就是当时外邦那些崇拜假神的人开始向假神浇点血在祭行上的时候，许多与同拜假神的人都从隔处赶快跑来凑热闹，也一同提假神的名号。正如在加密山以利亚和许多巴黎先知斗法的时候，圣上记载这些巴黎的人拜假神的人便求告巴黎的名。而圣经吩咐以色列人说，在出埃及二十三章十三节，别神的名号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所以大卫认为提别神的名号也是犯了摩西的十诫中的第一第二诫。约书亚在临终的时候也训勉以色列民，提醒以色列民，在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七节，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也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在诗篇中有两三处提到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有口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这把假神很清楚的形容的这么深入的摆在我们面前。大卫选择投靠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大卫不和拜假神的人同伙。大卫清楚的知道敬拜假神的人必会有愁苦，必会受到神的管教，也受到咒诅。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是郭秉昭牧师在他的诗篇眼睛里边讲到的。这个代替有两种意思，指追求，就像前面说的飞快的去跟随。第二点指贫取的礼金，这个暗示着什么？人和假神结合，在斯科夫的译本里边说皈依，就表示了他们犯了属灵隐烂的罪。无论是哪一种意思，都是强调他们离弃耶和华去跟从假神，而这样的人会越来越愁苦。大卫很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参与任何敬拜假神的祭祀，所浇奠的血，郭秉昭牧师这边讲了三点，在旧约里边也有提到宰杀人后把他的血献上的一个奠祭，献人的血。犯流人血罪的人，他们所献的祭，他们把所浇的血视作给假神奠的血祭。这祭出的经文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查考一下哦。在诗篇十六篇二到四节也可以翻译为，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于地上的祝圣，凡喜爱他们的都是受咒诅的，追求别神的他们愁苦也必定加多。我不会向他们行奠血祭，我的嘴唇也不提他们的名。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耶和华不是外邦人的神，他是大卫一切好处的来源，是大卫一切幸福的来源。而刚才已经提到好处的意思包括物质和属灵，神供应大卫的一切所需，他所有的一切幸福都不是在于神以外，意思是大卫的幸福全在乎神，和假神无关。啊，在斯科夫那边翻译什么呢？唯有你是我的幸福。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神，就没有办法真享受到真正的幸福。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可做我的幸福都在于你。大卫的幸福既源于神，大家就不会再依靠敬拜其他的假神。你的幸福是来自于什么？大卫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那是追随敬拜假神的人必然会受咒诅，他们的愁苦一天比一天加多。所以大卫不会向他们向假神献祭，或者是依靠这些假神。在第一到第四节，让我们看到大卫住在宫中应该很安全的，大卫却向神说，求你保佑我。他虽然住在宫中，他深刻的体认到能够真正保佑他的是耶和华。大卫称神为他的神，又称神为他的主，给我们看到他有双重的保障啊。正如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常常面临困难和缺乏，但不要忘记哦，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般投靠在我们天父的怀抱里，从他的手中呼得他丰富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来到他面前，享受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同在，支取他的同在。第二大点，信靠神的人的福分，他所得，信靠神的人所得到的福分，请姐妹念这四节。请姐妹们念这四节。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 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
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神粮给我的
地界，
我落在佳美之
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
只叫我的耶和
华，我
经常在夜间
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
面前，因
他在我右边，
我便
不至摇动。
一个信靠神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福分呢？他有一个满足的心。在新译本第五节，他怎么翻译？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李真中讲到，这个产业就是分的格一份 portion， 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业份，你亲自为我持守。产业指地业，也有指主人给客人所吃的。杯中的份指什么呢？主人给客人所喝的，是指神所赐每日生活的恩典而言。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句话是对神对利未人说的。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他怎么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以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是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夫是神的人，神不会忘记你。十章九节生命记，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以神所应许他的。大卫不是一个利未人，但大卫愿意与利未的人的心相通，以耶和华为他的产业。大卫虽然是贵为君王，他炫目利未人能天天与神有交通。大卫深刻地体会到利未人 无分无业，单单仰望神的心境。因为大卫在逃难之中，身外之物大卫都带不走，而唯一同在的就是神自己与大卫同在。神就是大卫最尊贵的属灵资产。这边表达了大卫有主他心满足啊。我们有主，我们的心是不是满足呢？我们最珍贵的属灵资产是什么？是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我的房子，我的财产，还是主耶稣自己？今天你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还是空虚？还是不满足？还是满足的？若是我不满足，想想为什么？悲呢，是做多久的悲而言。古时候的好朋友在谈神恩的时候，互相做酒表示欢乐，而且要坐满对方杯，直到杯口，甚至满到流至杯外，这表示非常的尊敬。神是他的杯中分，耶和华是我杯中的分，因为有他的同在，我的杯是福杯呀。23篇10篇讲到我的福杯满溢呀，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表示了神和大卫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诗篇116篇13节，我要举起救恩称颂耶和华的名，就是举起救恩的杯，表示大卫时常向神举杯感恩呢。耶利米在他的哀歌也说了，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这边的意思是什么？耶利米向神求神赐恩，产业和食物，农地可出产食物，杯中的粪和饮料，这都是相连的，表明了大卫所需要的食粮食和饮料都是神所赐的。我所得的也应该是我的业份，这个和抽签有关。诗篇16篇5到6节反映了背景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护着迦南地分给众支派，分地给众支派。当时他们采用的方法就在神面前求抽签。因此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一个可以翻作你为我抽签。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可指大卫身为以色列的国王，他统治12个支派，神亲手量给大卫的福分是做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以君王的身份牧养神的百姓，大卫所得的神必然会为他持守，不致失落和被人占据。第二点，土地的份用神量给他，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意思是指向什么呢？大卫抽到了好的签，这个好的签代表什么呢？大卫得到高素质的土地，用神量给他，可以象征大卫所得到的地业。在佳美，指分地时抽到好的签，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既然是好的签，在神所赐的时间，这个签必定会实现，这令大卫深感荣幸啊！先给大卫12支派之地，西有地中海，你们自己要看看圣经后面的地图啊，东有约旦河。为自然的屏障，南有狂野及死海，北为叙利亚及黎巴嫩的山地，很大的负面。他的福分忽得指教和改正，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称颂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从感恩的心公开的回应神所赐下的祝福。我们有没有对神所赐下的祝福存感恩的心公开回应呢？在这边我们看了大卫在祷告中向神发出赞美，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神是大卫美好的产业，大卫满心感谢赞美神。 大卫称颂他，指教他的神。这讲到神透过以启示的律法，让大卫明白神灵之道。大卫曾表明他不会参与假神的众敬拜，这个地方呢，更指出来大卫要敬拜称颂的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指教有商议、有谋士、有辅导的意思。神是大卫，也是你我最好的辅导员。他不单聆听大卫的冤屈，他也指引大卫什么是应做的事，什么是应走的路。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神指教的方法包括我的心肠在夜间警戒。心肠原文是肾啊，也可比如良心。良心是人神教导人、指教人的工具。在夜间原文是复数，可以做晚上的每一更和每晚。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夜间，神也会透过大卫的良心提醒他、教导他，让他反省每日所做的事是否合乎神的心意。神有没有在夜间警戒过你呢？神有没有在夜间指教过你呢？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在夜间，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我被他警戒，我被他责备，我反过身来向他认罪，求他给我力量做我当做的，求他给我力量在第二天即刻的去做他要我做的。我们的良心也是神指教我们的工具，警戒和惩罚、责打、管教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啊。警戒和智慧相连，大卫透过夜间的反省，他得着智慧，因而醒悟过来。现代译本把警戒翻译作反省、反省他。诗篇17篇第三节，已经试验我的心，在夜间检查我，熬炼我，找不出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果实。大卫在面临患难的时候，他深刻地体会到万事不可靠，唯独神可靠。当大卫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同在，神没有撇下他，即便是在最灰心的时刻，在夜间他还有主。这种属灵的智慧悟性是来自神的指教。是我想到约伯经过了一切苦难，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他在书的结尾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姐妹，很多人经过了苦难，他更经历到神的真实、神的恩典。他的福分是安全不摇动。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表明大卫对神的忠心。这是常啊，不是偶尔啊。大卫把神放在首位，神作为大卫生命的重心、生命的焦点，以至于大卫能够不摇动，以至于大卫只敬拜耶和华，凡事讨他的喜悦，遵行他的吩咐。而这边我讲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好像大卫与神相对而坐，就像好朋友相对而坐，在一起谈心。大卫不像那些敬拜假神的人，把假神放在面前。这让我们想到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的是相处40天，以致他受神的光荣光照射，使他面带神的荣耀下山。以色列人看见他面皮发光而怕，挨近他呀。亚兰和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在34章30节。右边是荫庇者的位置。诗篇21篇5节怎么说？耶和华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右边荫庇你， 因他在我右边，我不自摇动，我便不自摇动。古时候的右边是宾客所坐的大位。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讲到，耶稣和他们说完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在神的右边怎么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住的在为我们祷告。诗篇一百零九篇三十一节，神必站在穷人的右边，要救他们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这表示神是穷人的律师，是穷人的代言人。右边是有能力的保护者所在的位置。啊，大卫面对死亡威胁时，大卫不摇动，他能够站得稳，因为神在大卫的面前，神和大卫同在，大卫有神保护他。大卫若不行跌倒，在大卫右边的神会即刻的把他扶起来。大人虽然逃亡过程非常的艰辛，却始终有惊无险，心生安然无疆。大卫身处患难，却总讲神摆在他的面前。大卫投靠他，尊崇他，爱他。大卫有神同在，因着对神的信心，使大卫能够坚定不摇动。第三大点，信靠神的人的期望，九到十一节，我还是请姐妹们把这三节念一遍。
因此
我
的心
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
的肉
身
也要
安然
居
住，
因为你必不将
我
的
灵
魂
陷
在
阴
间，
不叫
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
必
将
生命的
道
路指示我，
在你
面
前
有足
的
喜
乐，
在你右手中有
永远的
福乐。
在这三节中告诉我们，信靠神的人的期望，第一个是从死亡中得保佑，从死亡中得保佑。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在使徒行传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二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因此表明了大卫把耶和华摆在面前，使大卫能够不动摇，使大卫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和安然居住，真正快乐的经历。我们怎么能够有真正的快乐的经历？传福音带给我满足喜乐，带给我真正的快乐。曾经说过，当一个人接受了主，比在公司老板给我加薪都快乐。安然居住，当人讲耶和华常摆在面前，他感受到他的爱和他的同在，他自然他的心里会欢喜，灵会快乐。大卫不但内心充满喜乐，他肉身也安然居住，身体在神所赐的地上安居，使大卫感到平安，不受惊扰。申命记三十二篇三十三篇十二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耶利米二三章六节，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成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第二点，生命的道路向他显明，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直接的翻译是，不将我的灵魂弃绝在阴间，也不让你所爱的看见那个坑，死亡的坑。这是预言到耶稣的死和复活。圣者希伯来原文主忠心的人，只因为遵守神盟约经历神爱的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道路引人到神的面前。在十一节就和我们说了， 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有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只是我就是使我知道，到第十节这一节经文，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中说出来了弥赛亚的预言，见证耶稣是弥赛亚。而圣灵的感动彼得用这几节经文来说明，那复活的耶稣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在使徒行传二章25到32节。我这一段经文我请姐妹们念一下啊。大卫指着他说，请我看见主，
看见主常
在我眼前，
他叫
在我右
边
我右边，
叫我
不
至
于
动摇，
所以
我心里
欢喜，
我的灵快乐，
并
且
我
的肉身
要
安在
指
望
中，
因
你
必不
将
我的灵魂撇在阴
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
将生
命
的
道
路
指
示
我，
必
叫我
以你的面
得
着满足的
快
乐。
弟兄们，
天主大卫的事，
我
可以明明
的
对
你
们
说，
他
死了，
也埋葬了，
葬埋了，
并且
他
的
坟墓，
直到
今
日
还
在
我们
这里。
大卫既是
先知，
又
晓得
神
曾
向
他
启
示，
要
从
他
的
后
裔
中
立位坐在
他
的
宝座上，
就
预先看
明
这事，
讲论
基
督
活
说，
他
的
灵魂
不撇在阴
间，
他的
肉
身也
不
见腐
坏。
这
耶
稣，神已经
叫
他
复活了，
我们
都为这件事
做
见证。
对，好，谢谢姐妹们。是在诗篇16篇9到10节，大卫预言到耶稣的死与复活，圣灵感动彼得就用这几节经文来说明，那复活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为什么诗篇16篇说他是弥赛亚诗，在这边就是因为这些的经文。扫罗天天追赶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神手中，神保佑圣徒的性命，神与他的儿女同在。在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你们可以看到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怎么样呢？天
天
寻索
大
卫。那后面我们看到，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中。他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神面前，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满足之宝足，右手就也就是右边了，永远是长长的，福乐就是佳美。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面前是被知道人被神的脸光照，因而得到满足，没有缺乏，常常喜乐。人要得到满足的喜乐，我们就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啊。诗篇63篇8节，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18篇35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是我伟大。他用他大能的右手扶持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快乐被称为满足的喜乐，这是真正的快乐。这种的快乐令人感到满足，这种快乐和一般的快感不同，后者常是短暂的，就像吸毒的人，他吸了毒飘飘欲仙了，真是快乐呀。但这只是一种吸毒后的快感，当这段短暂的时间过去后， 他的感觉更是糟糕。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生命的道路指示人接受教导并得生命的渠道，跟引到灭亡的路完全成对比。这道路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以及我们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主耶稣提到引到永生的门，便是指向生命道路的门。跟从主的人不是死后前往阴间就完结了，神已经教导大卫，帮助大卫走在生命的道路上，让大卫经历神的同在，因为大卫得着喜乐。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同样他也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走在生命道路上，以致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同样像大卫一样从神得着喜乐。最后在十六篇第十一节，大卫提到三件事作为这今世的结束。第一点，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同样借着这一节圣经，神只是大卫，也只是你和我，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我，我们必然会在神面前从他得到满足喜乐，我们在他右手中会有永远的福乐。诗篇十六篇，在他里边，在耶稣的里边完全得了应验。主耶稣基督是我信心生活的元首。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朽木，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大卫投靠神的结果，心中感恩，灵力快乐，身体平安。所以呢，就像诗篇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的，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只是做你的帮助，我的帮助，做我们家人的帮助，儿女的帮助，我们亲朋好友的帮助。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面前求怜悯恩典。在这个治安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帮助。让我们常常把它摆在我们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不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样，不管多大的苦难，我不动摇，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他是得胜了死亡的主，他是死里复活的主，他怎么说必然怎么成就。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再次为你话语的丰富向你献上感谢，就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吸引周围的人因着我们是你的儿女，愿意来认识你，愿意来成为你的儿女，一同蒙受你的救恩。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把时间交回给你，阿们，赐会。